人会说奇怪，怎么一开始是这个不一样？我想不是只有我听过，你们可能也听过。有一些全职的母亲，她在分享她为这个家所摆上的。她怎么说呢？她说我从怀孕开始就工作了，全心全意的来教养孩子，操持家务。我不是在讲这里面的哪一个姐妹，是我听到的过去的教会，所以大家也不要去找是谁说的。这么多年了，每天想的都是和患者花样来做饭，就连黄默他眼里看着脑子想的都是想为老公为孩子买些什么。可我得到了什么呢？稍微一唠叨，老公就不理我，好几天都跟他说不上话。女儿呢，有什么事就找爸爸，连学校的那个parental meeting 都是要爸爸去的。我真的觉得有点委屈。说着说着呢，就泣不成声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许多做母亲的心声。母亲呢，是神所赏赐，让这个家，让父亲可以称为父亲的一个角色，让孩子可以得到即便不是非常安适的成长，是用无尽的爱来保护他们一个角色。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呢？有时候我们常常在想，那孩子在想什么？孩子在想这个，孩子在想我要吃 sweet potato， 你为什么要给我 spinach， 给我 green bean， 给我 peas， 我不喜欢绿色的东西，我喜欢甜的。但是做父母亲的呢，可能不能老是为孩子吃甜食，可能要注重他的营养，注重他的成长。所以好像我们的神在教导我们，他有公义有慈爱，但他也满了他的慈悲跟怜悯。做父母亲给孩子甜头，就好像鼓励孩子一样，但有时候做父母亲的也需要教导孩子，给他吃一点苦头，是为了他长远他的成长得到一个有智慧的苦头。但这个智慧从哪来？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成为主的基督徒，我想我们要来求告神，因为所有的智慧跟能力都属于他。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父母亲其实最难的功课是什么？当孩子慢慢大了，他到青年学甚至上了大学，你会慢慢听到孩子会觉得爸妈在 nagging。如果那个爸妈如果能够比较温柔一点，体恤孩子的立场，那也许少了一些大呼小叫，大概是比较有可能。但是刀刀片呢，其实是我们父母的软弱。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经文，到底神的仆人，也就是神拣选要来侍奉他的百姓的，他要怎么走下去？我们知道神差遣摩西亚伦带领以色列民出了埃及地，一路上神的百姓他们赞美神大能的拯救，所以有一首仆人的摩西之歌，因为是神他大大的战胜，他拯救了他的百姓离开
埃及地为奴之家以后呢，在旷野里面流浪。一开始，上一次我们提到，他们在马拉走了三天没水喝，摩西求告神，神就供应。人有人的软弱，就像我们的 baby 刚生下来，他除了哭闹，他还能说什么呢？但是他真正有爱心的母亲，在那个哭闹声中，他可以分辨，哦，这是要吃饭，这个是要换尿。做父亲的可能还没有这么 sensitive。但是为什么当他的仆人向神求告的时候，他的百姓就得到满足？我们常常看见人的世界，神的仆人好像在座的各位有非常多在主的面前侍立领师带敬拜做招待带小组，其实不容易的，其实要扛很多很多的抱怨。但是今天我们来看看到底摩西怎么走过来。那我们请低头做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主，我们俯伏在你面前，为要来朝见你的面，知道你爱我们，我们就俯伏在你面前称颂你；知道你拯救我们，我们就愿意跟随你。你施行拯救，你也颁布律法，知道我们以后要如何来行，就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顺服在你面前，讨你的喜悦。我们将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当人吃不饱喝不足的时候，神在当时的旷野，他给了以琳的水泉，他赏赐了所有以色列民玛拿和鹌鹑。所以他们虽然没有像在埃及地坐在肉锅旁边吃肉，但是他们没有缺乏，神对他们的供应是每天的。神是信实的，他爱我们。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什么是天上降下来赐给世界？耶稣接着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是真正把耶稣吃进去了吗？还是还像个婴儿，我们常常需要跟他的仆人要喝要吃呢？这是一个让我在这里可以看见的。只是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过的你们已经看见，还是不信。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让我们走在信心的道路上。也许你在旷野，也许你在应许之地，你是不是常觉得不够饱足？ 耶稣是那生命的，他要按猜他来的意思来行，而不是按他自己的意思行。连我们的主都这么说了，那做仆人的呢？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摩西击打磐石出水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上下集，上集呢发生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开始，他说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站口，就是一站一站的移动的意思，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的反应是，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为什么摩西的反应是这样？为什么摩西不单纯的就是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还要加一句为什么试探耶和华？我们可以看见他在这个旷野里面刚开始也发生过一件事情，也是没水喝，神赏赐了十二个泉水让他们喝个够，但是到了这个地方安宁又没水喝。人是软弱的，我们待会肚子也饿了，也要吃饭。但是摩西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会众，其实很重要。他是用爱心跟耐心呢，还是用他用杖来责打呢？他是给孩子们吃 sweet potato 呢，还是给大家吃 carrot？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令人思考的问题。刚刚我们的领会做了一个祷告，非常打动我的心，我几乎要讲的部分他都祷告了。我想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常常忘了抬头看见神。在人的世界里面，我们很多的挣扎，很多的困惑，但是人毕竟是人，就算是他的仆人也好，是他的百姓也好，都有软弱。摩西碰到这样的状况怎么办？他通常就是求告主，他没地方去了，因为一开始他就不是他主动要去把以色列民带出埃及了，是神差遣他去的，他有主人。耶稣是被父神所差遣的，所以父神所赏赐给他的是一个都不会掉的，只是我们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之后，不知道是谁才是真正父神所赏赐给爱子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失落，能够安然的在他的殿中与他同居。摩西呼求的时候，在这里讲到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我想你的孩子可能不会这样子，你的孩子顶多哭闹一下，然后你可能就帮他买一个 iPhone 10R， 可能不是那么好， 10S 好一点。我不敢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 afford 这样的事情，但是我知道做父母亲的都很愿意为孩子牺牲。但是面对到生死的关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所以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 走过去，他是为了要做见证，他不是为了要彰显他的能力。接着耶和华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神解决了百姓的需要，因为摩西求告他，摩西听见神的吩咐，他按着神的吩咐就这样行了。所以出埃及记第七章一到七节的这一个冲突就过去了，因为神知道百姓的需要，神也保守摩西不被百姓打死。所以好像是一个蛮好的结局哦，但他留了一个伏笔，说摩西在那地方给地方起名叫马萨，又叫米利巴。你可以听见摩西为什么取这个名字，他心有不甘，大吵什么吵啊，我好不容易把大家带出来，吵什么？他就把这个名字叫做因以色列人争闹，因以色列人试探耶和华。这是从摩西的角度来看事情，做一个神的仆人，其实爱心跟耐心都很重要。如果爱心跟耐心不够，就好像做一个父母亲。我记得小时候，不是我小时候，我女儿小时候，我在喂她吃那个 baby food， 她喜欢 sweet potato， 我给她喂一口，好高兴，然后就笑了，然后还要下一口，我下一口一定拿一个绿色的放到她嘴巴，几乎要吐出来。但是你不能只喂一罐，那个营养要均衡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是这样的，所以从小到大。做父母的常常得体会到这些，这些是生活上很难处。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做孩子们的仆人，因为孩子是神赏赐的，我们是管家，所以我们在教养孩子长大的时候，是为了要把他的教训，把神的教训传承给我们的孩子，让他可以长大成为讨神喜悦的器皿。所以我们是在做神的仆人。说当我们思考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对孩子多一点爱心跟耐心呢？接着我们看到摩西击打磐石的下集，下集呢是在民数记的二十章第一节，说到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安是在那里，就葬在那里。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是一个先知。这件事情发生大概是38年之后的事情，他们在旷野里面绕了这么久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的确试探了耶和华10次，我们刚刚讲的是第3次，之后还有一些事情发生，今天不是我们的重点。但是当第一代摩西在数点数人数的时候，60万大军没有办法跨越约旦河进迦南地，一个一个的扑倒在旷野的时候，米利安是众百姓的仆人领袖，他也扑倒在地。这件事情一发生之后，又发生了同样一件事情，会众又没水喝，他们就聚集攻击摩西跟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 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这是因为米利安的种，他们觉得没希望。这我可以理解，就好像当时在台湾的日子，蒋介石走了，很多人爱哭啊。为什么？大家想要回故乡嘛。那为什么爱哭啊？不是爱哭他死了，是你当时说，我不知道是几年反共，然后就可以回大陆了，怎么都没回去？我父亲就老死在台湾。这是一个人间的悲剧，但是米利安当时这样一说，一走，加上没有水，以色列的百姓这回又群起来攻击了，开始又说了一些话：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坏地方，不是牛奶与蜜子。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他用了很多，这里没有，这里没有，这里没有。我知道孩子在长大过程里面，刚开始学会讲话的时候，很多孩子会讲 no， 你要不要吃这个 no， 你要不要吃那个 no， 最喜欢的是什么 ？video game， 最喜欢的是有个手机，有个 tablet。那些东西他都不会说 no， 蛮有趣的。但是吃饭，很多家长追着跑，也蛮辛苦的。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匍匐在地。他们为什么要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以色列民在旷野流浪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有云柱跟火柱在带领他们，其实不是摩西亚伦在带领他们，云柱火柱移动了，他们就拔营跟着移动，云柱火柱停止，他们就在当地安营，然后在十二个支派的最中间设立会幕，为了要敬拜主。在这个过程里面，会幕不是每一个人都进去的，特别是里面是圣所，但他们在会幕门口，他们觉得离神亲近一点，那有会幕有神的同在，那么向神求告，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他们显现。主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这是在民数记20章前面，他取了杖去之后，其实他是要，这次是要他吩咐磐石流出水，跟上一次他的指令不同。但是摩西亚伦这次气坏了，他到以色列人面前怎么说呢？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啊，这些是神的百姓，这些人是神给我们放在手中，放在怀里面照顾。然后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中间他说：我为你们，如果讲你应该，可能好点理解，我应该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你们没水喝，跟我吵什么吵？他意思是这样。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很多解经书啊喜欢讲说他打两下的意思是什么，那是比较寓意解经的方式，但我在这里我喜欢从文字上来看，带领大家理解这个经文。其实神有神的吩咐，神爱他的百姓， 神并不是单言，他是宽容，但是神的仆人，神对仆人的要求不一样，神对仆人的要求有更高的要求，要有爱心跟耐心来对待他的百姓。所以在这里，摩西并没有按着神的吩咐。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因为你们不信，不信什么？不信用讲的水就会跑出来。因为耶和华告诉摩西，这次你只要吩咐磐石出水，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他对以色列人讲什么话？背叛的人啊，这些是神的百姓，是神施行拯救，带这些为奴在哀哭的人离开那为奴之地。当然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到一些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当你在侍奉，你在服侍人的时候，你是看见神，还是你定睛在人的反应？我想做一个母亲的，当孩子哭了半夜你得起来喂奶，或是换尿布的时候，你会在换尿布的时候打两下屁股说，你为什么现在要上厕所呢？应该不会吧。顶多是踢旁边的老公一下说，你为什么不起来，是不是这样？大家分担分担嘛。所以仆人跟仆人之间，其实大家互相帮助，但是需要被喂养的人呢，其实是有软弱的。所以当你比较这个出埃及记17章跟20章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有一点点的蹊跷，都是百姓没水喝，百姓都跟摩西争闹发怨言，摩西也都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要击打磐石出水，还是要吩咐磐石出水，这是很大的不同。摩西是顺服主，还是摩西就用怒气击打磐石？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心态。那这种心态最后呢，神的百姓在出埃及的过程有没有看见神迹啊？有。有没有经历拯救啊？有。他虽然仍在旷野10次的试探神，与神的仆人争闹发怨言，在哥林多前书10章10节有讲到，他们的结果就被灭命的所灭，这是神的公义。但是神的仆人呢，神的仆人也看见神迹啊，也经历拯救，被拯救的不是只有以色列的百姓，摩西亚没有得到拯救，埃及的军兵也没打死摩西亚，法老也只得让他们走。但是当他们受到神百姓的攻击要被打死的时候，他呼求耶和华的帮助，他晓谕他的仆人怎么帮助他的百姓的时候，就决定神的仆人如何回应，来决定神仆人的结局。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神；当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在接待人的时候，甚至在养育儿女的时候，在教会当同工的时候，我们更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顺服的仆人呢，是用爱心来回应百姓；悖逆的仆人呢，他用怒气来回应百姓。在雅各书里面，我们知道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百姓呢，百 信其实都得到暂时的帮助，在十七章出埃及记十七章也好，在民数记二十章也好，百姓都可以喝水，得到了暂时的解脱。但神的仆人，爱神的仆人深知神在掌权，悖逆的仆人呢，单单的靠着自己，不信靠神，用怒气来解决。顺服的仆人知道神必按照百姓所作所为，他们所哀哭的话也好，发怨言的话也好，都会达到他的耳中。这是成为神的百姓需要警醒，但是成为神的仆人更要警醒，知道如果你不尊耶和华为圣，你是不得领会众进入应许之地。这是一个悲剧，他写在圣经非常前面，他让我们看见神的拯救没有办法从人而来，我们只能依靠主，仰望主，因为人的爱心真的有限，耐心真的有限。我想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篇在网络上非常红的一个妈妈自己的反省的文章，给所有在座成为她的仆人的或养育儿女当中正在辛苦的过程里面经历主的，大家彼此劝。这一篇的文章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叫我的爱不如孩子多。我跟大家念一小段。我的爱不如孩子多，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对他发脾气，甚至会避开他，而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却阻止他对我发脾气，我会批评他，而他不但不讨厌我，还想方设法讨好我。我的爱不如孩子多，当我累了的时候我就想一个人待着，不允许他来打搅我，而当他累的时候我却还希望他不喊苦不喊累，而他即便不情愿他也会努力去做。我的爱不如孩子多，我总喜欢对他指手画脚，做不到就大声喊叫，还美其名说批评教育，而他不但不敢对我指手画脚，还要努力克制自己的恐惧来讨好我。最后他说孩子更爱我，是我们不懂珍惜这份爱，是我们在慢慢地把孩子从我们身边推开。所以当你要对孩子生气的时候，请你多想想，或许我们的爱真的不如孩子多。我想我们在主的爱中成长，有时候我们被爱，有时候我们可以去爱。求主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一起在他的爱中成长，让我们有更多的爱心跟耐心来包容彼此的需要跟软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还向着摩西、亚伦、米利安那个古时候需要做高位，是不是我们在堂屋里面在侍奉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谦卑来侍奉主？是不是我们看得见比我们软弱的人他的需要在哪里？让我们一起学习。我想这一段经文特别是对我有很好的提醒，也求主帮助 让我们堂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彼此相爱，我们好不好？一起做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主，公义圣洁的神，我们在你公义的慈爱之中长大，求主让我们成为圣洁，成为你手中可用的器皿，让我们可以来爱你所爱，帮助我们学习珍惜这份爱，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宽阔的胸襟来侍奉主，来爱主你所爱的群羊，也愿意学习知道这一切能力智慧既然是属乎你的，就求主加添帮助弟兄姐妹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来做分辨，让我们不是按着自己的意，而是按着猜我们来者的意，让我们一起用耐心用爱心来仰望你，求主赦罪的恩典跟拯救的心意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也愿我们都存着认罪悔改的心，知道我们是局限是软弱的，也愿意谦卑俯伏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你的恩典跟福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